听见开屏的声音，故事就开始了。这里是评论 FM， 我们坚持一人一屏的真诚，哪怕众口难调，也要一人一屏的率性。在这里，我们卸下光环，边喝边聊，用微醺的视角去碰触那些真实甚至犀利的观点，用酒精的刻度记录葡萄酒行业的起伏变迁。酒已醒好，我们的对话现在开始。
头开产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是整个产区里都没有任何工业。
1772年托卡伊产区就划定了它是最早的分级制度，比波尔多的1855年还早差不多一个世纪。
当然呢，路易十四也喜欢这个酒，但是
法国路易十四称其为王者之酒，酒中之王。
今天我们评论 FM 播客请来的两位嘉宾，专业级的，是我们匈牙利手工葡萄酒协会的两位专家和领导。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中国区的会长，左会长。第二位呢，就是我们匈牙利手工葡萄酒协会中国区这边主任 David。David 是一位，您是匈牙利人吗？
啊，大家好
啊，
是的，我是匈牙利人。
OK OK， 所以我就先介绍一下他的那个身份，这样，那个左会长和 David 可以给我们听众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嗯，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匈牙利手工酿制葡萄酒协会中国区会长左世宏。
我是 Volga Shabian David， 这是一个匈牙利名，所以我也选了一个中文名邵伯阳
啊，对，
因为这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就用这个中文名邵伯阳。我是匈牙利手工酿制葡萄酒协会的中匈办公室主任。
邵伯阳的名和姓跟我有两个都重叠，所以说我们
5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
还是一家，
有缘有缘
有缘。然后认识左会长还有 David 也是有几年的时间了，也参加过他们的匈牙利葡萄酒的推广活动，也参加过他们在 Pro One 的一些展会。然后今天有幸请过来一起跟我们听众去介绍一下匈牙利的葡萄酒，尤其是匈牙利的手工葡萄酒。说到这个问题，左会长能不能用怎么去形容一个匈牙利葡萄酒，用一个音乐来去代替的话，你会直接想到什么？
如果匈牙利葡萄酒是一首音乐，那它我选一定会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哦，
优雅中带着野性的律动，甜美的托卡伊贵腐如高音盘旋，艾格尔公牛血的红尘是低音部分，而火山土壤赋予矿物感，恰如弦乐间跳跃的灵光。
嗯，
那为什么是它呢？因为匈牙利葡萄酒，以多元风土著称，22个产区6大火山带，如同圆舞曲的复调编织，托卡伊的贵腐甜白是绵长的旋律线。艾格尔混酿红葡萄酒是铿锵的节奏基底，而巴拉顿湖畔的清爽白葡萄酒则是装饰音般的灵动。
你看我们会整的考虑是比较全面的，
他介绍的既有音乐性又有画面感，就是相当于这一段介绍把整个匈牙利的风土已经立体的呈现出来了。
左会长来匈牙利好几次，可每年得来，然后我们是2010年成立的协会，所以他对匈牙利的这个了解是比较
非常非常透彻的，
非常非常全。
匈牙利手工葡萄酒协会还和我记得有一个叫匈牙利的国家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营销类的一个组织，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机构
OK，
那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匈牙利手工酿制葡萄酒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性质的酒庄联盟协会。我协会的宗旨是促进和帮助家族酒庄出口葡萄酒，向中国及海外推广匈牙利葡萄酒文化。我协会的任务是传承传统葡萄酒酿造方法，同时向葡萄酒爱好者宣传一种理念，即精品葡萄酒不是简单的消费品，而是经历多年精心打造出的艺术作品。 HFW 希望培养葡萄酒消费者，展示工业生产葡萄酒与健康的手工酿制葡萄酒之间的差别。匈牙利葡萄酒营销机构的核心职能是什么呢？它是国家级品牌推广及统筹全球市场战略，比如葡萄酒，匈牙利葡萄酒的复兴计划，主导大型的展会和官方评级等， 就像那个匈牙利葡萄酒大师赛等，都是葡萄酒机构主导的啊。
简单说，我们匈牙利政府它必须全球范围内推广匈牙利的葡萄酒文化啊，但每个国家它都需要本地专业支持，而我们正是这样的专家。
我们这个手工葡萄酒协会更像一个工匠和有匠心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协会，一个组织，更加处在非工业的，更加高端的，更加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对，
那么两者之间是如何协作的呢？左会长，
那个回答一下，协会是专业深耕，对这个国家葡萄酒机构的战略，FFW 我们协会守护匠人精神与风土真相。国家营销机构编织国家叙事与市场通道，最终通过技术共研、活动共生、数据共享，将匈牙利从被低估的旧世界产区推向全球精品葡萄酒的新境界。
哦，就是更加组合，更加立体，相互协作，相互
协
成。对，我们的这个播客节目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人一瓶，边喝边聊。今天有没有什么给我们推荐的酒款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也带了20多款酒啊，但是
今天晚上是一个那个咱们的一个品鉴晚宴
的
20多款酒。
是的，是的。但是如果我需要选一个，
对
啊，那我肯定选一个托卡伊的一个入门级的小贵腐，它不是那么甜。但是也代表我们悠久的历史城的匈牙利葡萄酒文化。
Okay.
所以我跟你倒一杯。
好，
我
们一起，我们一起都边品边聊，然后继续我们的后面的谈话。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特点，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我们正在喝的这款酒是什么酒，然后尤其它的一些颜色呀、味道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穿插去做介绍。
是的，是的，嗯。
啊，这次专门是带的这个甜酒杯过来了。
是的。甜酒也有几个品种，但是都是来自托卡伊产区。
左会长还是待会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酒的特点。
对，那匈牙利的甜酒，匈牙利的国酒，托卡伊自然甜酒，要注意这两个字，自然，
自然，
它这个甜度是完全是自然的。再说。这个托卡伊贵腐酒是手工酿造的，葡萄酒，最早历史最长的
，OK
一款，现代就现在也有很多酒庄利用这个手工做法酿酒，但是最早这个手工酿造做法还是来自托卡伊，
还托卡伊OK，
因为它它是葡萄园里贵腐菌干扰的葡萄干只能手工摘下来，所以它是完全是手工做
的
一款酒。那天然的意思是它也不允许利用任何
外界的干预的方式，
外界的干预的方式。
对，因为 David 是他的中文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棒了，
我就不想说错了。
OK， 没问题。
托卡伊产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是整个产区里都没有任何工业，都是要注意这个葡萄园的健康。
是
啊，那我们喝一口，
我们先喝一口，对，来，
好。
托卡伊贵腐酒最重要的重点是平衡度。
这款酒的风味性你能够简单的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吗？
托卡伊先甜后味还是酸一点，这个甜度和酸度的平衡度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我相信它非常好搭配中国的中国餐，因为中国这边的厨师，大厨师，厨师长的目标也是平衡，
平衡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平衡。那个左会长，你看啊，葡萄酒的等级和分级，各个国家都有，但是匈牙利的分级好像在1730年就出现了，它是非常有最早的分级的一个历史的。
最早是在1772年
啊，1772年
托卡伊产区就划定了它是最早的分级制度，什么三楼啊、四楼、五楼、六楼，就等级比波尔多的1855年还早差不多一个世纪。
哦，这块你包括它的分级历史还有手工风土这块，因为我们都喝上了这么好的托卡伊，然后又很平衡，就包括这个次分级，包括这个我们的手工的这个里头的酿造采摘自然这样的一个特点，给我们大概可以介绍介绍。
好的好的，我来讲述一下啊。托卡伊它的第一个特质应该说是贵族基因，因为它有皇室的背书和历史荣耀，早年欧洲皇室的御用宫廷用的就是御用标签，托卡伊贵腐酒自17世纪便成为欧洲皇室的宠儿，法国路易十四称其为王者之酒，酒中之王，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甚至设立专供皇室采购的贸易路线。这种贵族血统不仅源于其稀缺性，更是因为其复杂的酿造工艺，象征了权力与地位。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特质是手工精神，应该说是人类非遗与匠人精神的传承。贵腐葡萄酒需手工逐粒采摘，且依赖晨雾与午后阳光交替的微气候形成贵腐菌，每公斤葡萄仅能榨出几滴浓缩汁液，劳动强度是其他葡萄酒酿制的20倍以上。传统酒农沿用当地橡木桶进行缓慢发酵，配合地下酒窖的天然温湿度调控，这种耗时数年的工艺于2002年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也离不开家族酒庄每一位的坚守，如伯爵酒庄，许多庄园仍由家族经营，通过口传心授的保留古法，甚至还复兴了濒临失传的 Essencia 精华工艺，最贵的精华08年的价格现在卖到了4万多美金，是非常价格非常
昂贵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百度一下。
是的是的，所以第三个特质呢，它的风土密码应该说是火山土壤与微气候的奇迹。火山岩基底的地质馈赠托卡伊产区，就是它是位于喀尔巴阡山脚下，远古火山的形成的粘土、浮石还有矿物层，赋予了酒，
这是一个很重要点。
对
啊、我们这个矿物质很丰富，每一个火山的势头的矿物质都不同，所以这样就每个大一元的味道就不同。我们有安山石、沸石、硫纹、凝灰岩
啊，这是不同的矿物质、黄
土，
对，很多元
硬白土壤，如果大家来一趟托卡伊，也欢迎大家来，真的是很美丽的一个地方。我可以带大家去
走访，看看这个风土的。
去一个葡萄园，喝一款来自这葡萄园的比如说21年的富尔明白葡萄酒，然后再走15米，再到另外一个葡萄园，真的是15米的距离，
很近，
也是21年的，也是富尔明。也是一个酿酒师酿造的，
但是风味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个味道会完全不一样。
OK，
矿物
就是它第一块矿物质带来的一种变化和丰富。OK，
是的，还有博多勒格河和蒂萨河三角区的雾产生的魔法，两条河流交汇形成的晨雾促进贵腐菌生长。
就是湿度的问题。
对，然后午后干燥的风又防止了过度腐烂。
是
这种微气候，全球及少数产区能复制。葡萄品种的本地化表达有福尔明特作为主导的品种，其厚皮与高酸度完美适配贵腐化过程。而哈斯雷维路呢，则贡献了花香层次，形成了不可复制的品种组合。
我听说茅台的味道也是来自一个小气候，一个微气候。
微气候，包括它大概能几个方面，就来自于它的粮食，来自于酿酒的那个微气候。你去过茅台镇，你一进到那里头就感觉到那种酒菌和香气就在空气中。
所以可能一个国家的国酒跟这些微气候就必须有关系的。
对，而且是不可复制的。
是的，是的，
嗯，
再说一下最重要的，
嗯，
其实托卡伊贵腐酒的三大特质总结为就是历史加人文加自然的烧三角共生体，
嗯，
它不仅是葡萄酒，更是一部活态文明史。
有几个细节问题我特别想知道，它的手工，手工采摘 TBA 我们这个是知道的，
嗯，
那它是不是因为它感染了贵腐菌之后，因为它的水分变少了嘛，它采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你想用工业化也很难去来进行，
做不到，
做不到，必须要人的手工去分拣，
嗯，
而且是在采摘的时候也做一些分拣
的
工作，保证它的质量，
必须做，
是的，是的，
它这个贵腐菌发展的很慢，这是它的特点，这个小气候的这个微气候的特点，在中国或者在意大利，
嗯，
感染了贵腐菌，那第三天这个葡萄就拜拜了。
OK， 坚持不下来了，
就
死掉了，
没
死掉
了，没办法用。
嗯，
但是匈牙利托卡伊，小气候中，它这个贵腐菌的发展很慢。
OK，
它早上有雾，
嗯，
然后它就可以，
嗯，
可以剥开这个葡萄皮。但是四点左右就出太阳了，蓝天白云，金光有风，
嗯，
那就它停了，停了只能等到第二天
再出雾的
时候再开始发。那这个葡萄皮剥开了，那里边的水分会蒸发，
对，
那这个蒸发流程是需要时间，
嗯，
所以你比如说一亩地一个葡萄园里，你每天可以摘下来不少，当天刚好的这个还活的葡萄干，
嗯，
然后第二天再摘，第三天再摘，差不多两到三周时间，你的这个葡萄会慢慢变葡萄干，然后你慢慢会摘下来它。
它的采摘的压榨季的时候，采摘时间要持续到两到三周才能完成。
甚至更长，
甚至更长，
那它也不要压榨，
嗯，
然后它不用压榨，就是这个采摘的时候收获，
不允许
压榨，
它要用自己体重
，OK，
会压出来一个液体，这个是精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四万美金一瓶的这个酒，它必须用自己的体重压出来，
okay， 自己的就自重，
不能压榨，
不能压榨，
自由落体的意思差不多，
对，自重，嗯，
对，
自重的方式。
然后这个摘下来的还活的葡萄干，三周四周以后都放到一起，然后跟包茶一样，就跟原酒要包出来，
混合一起，
就混合一起，然后包48到72个小时，看这个酿酒师的想法怎么样，也可以用发酵当中的酒，或者也可以用已经做好的白葡萄酒，就味道会有味的稍微不一样，
体现他想要的风格，
对对对，
okay，
就风格不同了，然后这样48到72个小时以后，这个所有这个味道就爆出来了，然后我们要放这个秋桶里让它休息两年，
统陈两年，
是的，统陈两年，
OK， 还有一个刚才提到，一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风土密码，就是火山，包括这个地块，是在整个产区这边是有比较多的火山带吗？
400多个，
四百多个，
嗯，都是火山，
都是火山，
整个产区都是火山岩，
是死火山吧？
死的，对，
就是
死的，早就死的，
早就死的是吧？
对，
那说明它的这个整个矿物质含量非常高，
对，很多元，
很多元是吧？
是的，
okay，
是的，是的。为什么我们托卡伊，为什么匈牙利选的富尔明特，这个富尔明，这个品种？因为这个品种是最好代表这个火山岩来的矿物质味道。
富尔明的白葡萄它能够把火山岩的矿物质发挥的或者是说体现的更加有充分， OK，
所以最近这个20来年，这个100%富尔明做的白葡萄酒，干型的白葡萄酒也越来越受欢迎。本来我们就100%用它做贵腐酒甜酒，但是现在呢，因为白葡萄酒也越来越受欢迎，那在全球白葡萄酒市场里，
是的，
那我们这个富尔明也在美国，比如说，但是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很好卖了，
是的，
因为它就是有这个独特的这个
风味，
这个矿物质很丰富的这个味道，
OK，刚才那个左会长提到了一个就是皇室之酒， 对。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听众也会非常感兴趣，他这个为什么会称之为皇室之酒，以及他在皇室中当年是如何流行的呢？这是一个额外的问题啊，没关系，
这个
大概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他的贵族基因还是起源于他这个法国的路易十四。
OK，
称他为王者之酒，酒中之王。
嗯，
然后俄国的皇室又有自己的专线，所以他就在这个早期的这些皇室宫廷啊，他在之间传播
了，okay ，
所以他有了一个身份，就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嗯，
因为那时候匈牙利的国王要贷款。他没钱
啊，没钱啊。OK，
然后那谁有最多钱呢？就是路易十四，然后比较容易贷款，但是要还钱的时候也还不了，所以他就用贵妇酒还钱，
那就是液体黄金了。
对
对，那当然呢，路易十四也喜欢这个酒，但是收到了那么多酒，他也有想法怎么变钱这个酒，所以他给朋友们都发了几箱，说这是我自己。爱的自己喝的这个皇帝喝的酒，
okay，
啊，你试一下，那大家都喜欢了，所以这样
就跟他来买酒
就开始用了。对
啊，这是蛮有意思的。
对，
是啊，这个确实是蛮有意思。现在这款酒我们再可以再试一下，来碰一下，来
脱开贵妇酒的一个优势呢，它一点不腻。实际上这也是可口可乐的秘密。可口可乐为什么那么好卖？它很甜，
对，
但是它的酸度高，
对，
酸度高。那可口可乐一点不是自然的东西，我们这个自然甜酒是100%自然的，它的这个糖分是自然来自水果的糖分，它的酸度来自贵妇菌，
贵妇菌，
贵妇菌很酸，这个小东西，所以它会提高它的酸度，
带来的这个风味也很多，像蜂蜜啊。一些桃子啊、杏干啊，这种风味都很多在里面，
是
让人就是一口下去之后，就像你说，一点都不腻，而且是有这种生津的感觉。
它的特色是这样，
是它的特色，
甜而不腻，
甜而不腻。对，这么好的酒，现在整个在中国，我记得第一次是在23年左右吧。我分别是在 Pro Wine 的时候，还有在广州的时候，你们做了很多的市场的动作来去推广。
是的，
介绍咱们这个手工葡萄酒。
是的，
过去的3年，你们做了都哪些市场的一些举措？
3年我们做了，从这个我们从更早一点讲吧，
差
不多。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从“一带一路”2012年开始，然后匈牙利葡萄酒就开始慢慢的进入中国。因为也增长的很快。匈牙利托卡伊贵妇酒作为国酒，被纳入了中国的高端礼品采购，那个时候，然后也有中国也实行了原产地保护，就是你匈牙利的这个贵妇酒，中国人是不能做，就是要保护它这个品牌，
保护，
对，所以，然后2015到2018年这些小众的精品酒的市场也开始爆发，所以现在也那个时候我们协会也，在中国举办了很多巡回的品鉴会，然后也有托卡伊贵妇酒，还有公牛血的特色酒款，那个时候推的比较厉害，所以也扭转了东欧廉价酒的这个标签。然后包括一些电商的平台，京东啊、天猫啊，有开设一些匈牙利葡萄酒的专区，推动了线上的一些销售。2020年以后呢，然后这个转型健康饮酒，因为那个时代健康饮酒的趋势又开始兴起，疫情以后，所以匈牙利有机葡萄酒和自然酒，因为低硫低添加，所以受到了很多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另外进口商也从那个大众采购转向了精选小众酒庄，更强化品牌故事。
OK，
慢慢的一路过来之后，这个到了这个2024年，就中匈双边这个贸易额不断的攀升，到差不多已经超160亿美元了，同比增长也11%多，所以这个在北京、上海、广州这种一线城市、核心城市，就一线的，主打的也是高端的一些酒款，然后还有一些米其林餐厅啊， 这样也有一些销售，还有一些新上来的城市一线的，新一线城市的销售也在增长，例如成都啊、杭州啊、苏州啊，都在有增长，差不多也超过30%，在24年的时候，
这个增长很快啊。
是的，是的，还有另外，中国人都比较认的这个山姆会员店，也在不断的增加匈牙利酒的这个销售，而且的复购率还也可以，所以这是我们到了这个15年匈牙利酒大概的一个状态，销售的这个情况。那24年我们在上海这个 TOY 里边，我们也做了这个网红带货的这个主题专场，那个时候匈牙利国家葡萄酒机构给我们创造平台，然后我们协会来落地完成。
OK，
那个时候我们也开启了这个网红带货呀，直播带货的一个新的篇章，
适应中国的这个流量的趋势。
是的，是的
，OK，
非常注意消费者的培训，然后也很高兴看到市场的发展，15年前还有人问我，干红跟葡萄酒有什么区别
？OK，
现在年轻的消费者都知道单一园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葡萄酒就是来自一个葡萄园，对吗？那这个你看15年内的发展很快，
是的。
我们匈牙利我们无法与它规模生产竞争比如说。澳大利亚或者智利、
西班牙
或者意大利或者法国，这都是规模很大。但是呢我们有22个产区，我们有自己的很多葡萄品种，我们的酿酒师都属于艺术家。
艺术家 OK，
对对对。匈牙利历史上葡萄酒这个葡萄酒文化是很重的，很重要的。国歌里都写到我们这个脱开葡萄酒。所以我们这个中匈友谊当中用匈牙利葡萄酒是很重要的一个
组成部分了，它算是。
组成部分。习主席来匈牙利的时候也要送他一瓶。贵妇酒了，也是一个特别的，1949年
的，
四九建国的时候的，
对，也建交，49年跟匈牙利建交，
匈牙利跟中国的贸易其实是很发达的，就是在这几个国家中，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数据，大概现在已经有160亿美元左右，
160亿美元，
那有没有大概的是葡萄酒能够占其中的占比能够有多少？
葡萄酒占比的话还是相对
比较少的，
都是一些大宗啊，还有一些科技啊，对，是这类的为主导。但葡萄酒的趋势现在来看呢，应该也还很好
啊。大企业要谈合作的时候，谈投资的时候，那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匈牙利的葡萄酒了。他们要谈匈牙利业务，肯定要喝到匈牙利的酒
。
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商业戒指，要坐在里面必须要有存在的，对吧？
被动增长，
被动增长，
对。
国内的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是比较喜欢，因为它是甜型
的，
天然的就会很喜欢，然后容易接受它的口感。你刚才您提到在山姆啊会员店，我经常会去看，托卡伊的这个贵妇酒在那边是常青树啊，很多去了就直接奔着它就去买了，包括河马这些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你们也是非常用心的，能够捕捉到中国市场，包括这个网络的趋势、网红的这种趋势、带货的这个趋势，就做得很好。因为尤其年轻的女性，她喜欢叫什么？现在叫晚安酒啊，或者是美容酒啊，这个小甜水，这个托卡伊
聊天酒、
追剧酒啊，甚至下午茶的配个点心都是非常棒的。
是的，
在匈牙利的年轻人和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在饮酒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趋势，或者是一些不同的？
来过匈牙利的年轻人，就是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每年有50万
，OK，
人现在这几年，因为也自费很方便，他们一到布达佩斯，马上会看到匈牙利的年轻人是怎么喝葡萄酒呢？他们是用 百葡萄酒，
嗯，
到一百毫升，然后再加苏打水两百毫升，夏天都是这样喝的，这样酒精度会下来，
嗯，
然后这个葡萄酒的香气还会在呢。
是用贵腐来去调配吗？
啊，不是贵腐，
就是白葡萄酒，
这是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
啊，对，托开伊的白葡萄酒。
OK，
托开伊这个产区还是白葡萄酒
为主，
非常多。然后因为贵腐酒也
很贵，在产量少，
然后产量少，它的产量90%以上还是白葡萄酒。
OK，
那托开伊也没有红葡萄酒，只有白葡萄酒做。所以，比如说利用托开伊的白葡萄酒，或是巴拉东湖的白葡萄酒，或者其他产区的白葡萄酒加苏打水喝，这样它比啤酒的这个酒精度还会低。
嗯，
我有一次试过你们那份明特做的起泡，
嗯，
哇，做的非常棒
啊！今天晚上也会喝到，
今天晚上会喝到，那又有福了，
对，
对，那个确实很惊艳，因为可能在传统的认知中就是以这个托卡伊的甜酒、贵腐酒为主，但是。真的像您刚才说，包括以前我尝试的这种起泡，它做的确实风味性也是很独特的。
嗯，外交部专用的，
外交部专用的，就是 OK。这个今天晚上再去试一下。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人的口味也是发生了变化，可能对红的葡萄酒，这两天不是刚刚广州的酒展刚结束嘛，然后我带一些朋友去试酒，他对红葡萄酒的这种趋向性和喜好性就有点在降低，
下降。
对，但是对。白葡萄酒对起泡、对无醇的增长，
这是匈牙利的一个大机会了，
对，是吗？对啊，所以这就是啊，所以未来怎么样能够去更有效的去捕捉到或者利用到这样的一个口味的变化和机会？
首先说这个行业内的这个形势的变化，还是基于这个中国市场这个年龄的变化。我认为，首先年轻人他的饮酒习惯跟我们
完全不一样，
完全已经。不是以前一模一样的，然后现在因为又大家可能也不要喝酒精度太高的了，所以这个白葡萄酒加上苏打水，这样它这个酒度这样可能更好，它就慢慢微醺，也不要喝醉，
对，
是不是？所以它就这是一个变化，然后再还有这个天然型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气泡酒，它也是托卡伊的，然后也略微带点甜。然后这样的话，它的更适应女性的消费者，对这个低单宁啊、高果香的偏好啊，它还是能满足哦。所以甜酒，我认为这个领域慢慢的会更好，
更好，对，需求量也会更大。
是的，
包括现在年轻人对这种无添加呀这种要求也会更高，尤其戴维刚才提到这个是纯天然的，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些优势。
嗯，是的，是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我们欧洲葡萄酒文化里，我们利用这个葡萄酒一直是餐搭配，葡萄酒
用餐，
用餐
搭
配，餐
酒搭配，
对对对。简单说，我们不会干杯，葡萄酒，我们就看吃什么，然后搭配什么样的酒，慢慢喝，慢慢用。
嗯，
年轻人也。学好了或者清楚了这个概念，明白了这个道理，要喝醉那是
他不会去选的，
那就是那就是一百事儿，对，那但是你要享受味道，你要享受文化，
对，
你要吃好喝好，那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吃好喝好这个概念是不一样了，他们要吃的很好吃的，很多种味道的，然后喝也有一样，要搭配好。
Okay.
所以白葡萄酒肯定能更好搭配中国餐，因为也是不少中国餐是有稍微辣，或者四川来看就麻辣。
对，
那这些菜搭配红酒是不对的，就搭配不了。
对，
但是比如说我们的贵腐酒或者我们匈牙利的自然甜酒搭配川菜，或者任何稍微辣一点的亚洲菜都是很好搭配。
一杯清凉的这个甜酒下去，立刻就解辣又清爽。像刚才我们喝的这种贵腐，因为它酸度足够高嘛，它其实对广东菜，尤其一些鱼类海鲜也是完全可以的，酸度足够。
比较油的，也是
比较油的，
可以解腻。
对，
这个酸度高的。
现在在匈牙利本土来讲， 白和起泡的增长也是比较快的嘛。
是的是的是的，红酒都年轻人喝的越来越少。
嗯，
就是刚才左会长说的，像我们这个年纪喝酒以前就是完全不一样，现在年轻就是我自己舒服，我自己快乐啊，对，全是这种风格了，
是的，切换了。我们以前是喝好喝醉
啊，对，这个需求不一样，这个历史文化也不一样了。
还有一个是新的体验，新的体验，大家都在找新的味道，
对，
新的感觉，
嗯，
那我相信，中国餐搭配匈牙利贵妇酒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体验，也是大家都很受欢迎的。
在中国的传统的商超的渠道，以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山姆啊、河马呀、啊
嗯，
包括再早一点电商的渠道，就是托卡伊的甜酒的上线率或者是说覆盖率啊，包括销
销量
都很大，
对，
都很大，而且是像您刚才讲的2012年一带一路开始，那时候已经开始在中国就为数不多的甜酒来讲就是托卡伊在中国来去进行了覆盖等等。那接下来可能像你刚才所说的白葡萄酒以及可能更加的新的一些比如说起泡在进入中国的时候、
嗯、
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营销的手段，就未来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规划和计划？
主要这个酒现在还是针对一些年轻人吧。
嗯，
我认为要是你给现在的年轻人介绍一瓶匈牙利的葡萄酒，那我建议一定是托卡伊伯爵晚收甜白。为什么是它呢？首先，这款酒有矿物感骨架。产自世界遗产的产区托卡伊凝灰岩土壤，赋予酒液独特的碎石咸鲜后尾韵，与甜味形成张力，酸度比法国的苏黛更明亮。所以呢，它有晚收的工艺，手工采摘呀，经这个秋阳浓缩的富尔明特和哈兹雷维路葡萄，然后酒体呈现的是蜂蜜呀、梨子啊、黄苹果的复合香气，所以女孩子绝大部分都会很喜欢。然后另外这个十度低酒精度，再加上你冰镇到八度左右，
嗯，
这样呢就适合呀、啊、一些场景的什么聊天儿、
闺蜜啊、
哎、闺蜜下午
茶
呀、
啊，
然后自己在家里追个剧的时候，然后睡前的小酌，
嗯，
都是非常好。然后更可以就它可以做一些满足一些社交场景吧。就比如说一些你搭配川菜啊可以解辣，
嗯，
搭配一些芝士蛋糕啊它可以解腻，然后或者是你作为一些年轻人的派对啊它可以做一个道具嘛、
嗯、
总之现在这个小甜酒的话它可以你可以冰冰凉凉的酸甜适宜，也象征着这个托卡伊甜美晚收，就是它这个感觉啊让你的家庭啊事业生活呀、啊、就甜
甜
蜜蜜嘛，是不是和和美美、啊、
是的
这样。
所以托卡伊的甜酒在中国来讲，尤其对不管是老的专业的葡萄酒爱好者，还是对这个新兴的刚入行的或者刚刚开始喝酒的，他就一口就能抓住他的这个味蕾，抓住他的这个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就是靠实力去说话。但其实匈牙利刚才戴维介绍的很多文化上的一些体系，包括这个葡萄酒的这个词怎么讲，叫 BOR 是吧，
是、
嗯、这个是不匈牙利语吗？
是匈牙利语，
匈牙利语，
是是
是。这些其实文化的构建也能够很好的帮助产品去能够去做推广。
嗯，
对，为什么叫 BOR BOR？ 因为我们匈牙利人本来还是来自亚洲。我们跟欧洲人，我们的语言跟欧洲所有其他语言都没有什么关系。你看这个意大利语叫vino 啊、
对，
这个德语叫 wine 啊、英文叫 wine， 都是来自拉丁语。
嗯，
但是匈牙利人到了欧洲的中间，已经带过来了自己的葡萄酒文化，已经有自己的葡萄酒这个字
叫法
，bor 叫 bor。
自己的自身的文化和发展过程中早已经形成自己的体系了。
是的、
okay、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的葡萄酒文化跟欧洲的葡萄酒文化也离不开的。都是一起发展的。但是我们已经带过来了自己的葡萄酒文化。
未来在中国除了我们的一些新的产品还有一些新的营销方式吗？
目前我国的一个新的项目是、
嗯
支持当地销售葡萄酒。当地的意思是就支持游客来匈牙利买匈牙利酒。
嗯，
为什么？因为这个这个体验就很不同了。你来匈牙利品匈牙利酒，在酒庄这个环境，你跟酿酒师聊一下，那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了。那这个项目怎么支持呢？因为来匈牙利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我国支持我协会带他们去酒庄，品酒。然后同时呢，这些酒庄的酒支持先发到中国
，OK，
然后这样就中国有现货，但这个游客也带不回去这个六瓶、十二瓶，对吗？
对，
一瓶也不好带，但是到了酒庄，他喜欢了，他就马上可以买六瓶、十二瓶，一瓶也行，然后
帮他直邮到中国，
国内就
有现货了啊 ，OK，
就可以快递到他自己家，所以他从匈牙利回来了，他的酒也已经到了。
就相当于是把这个酒庄文化、酒庄旅游以及这个采购都有效的融合起来了。
是的，是的，这样。
最近的匈牙利的葡萄酒在中国的增长量如何？
2526呢？官方数据现在显示，在往下在递减。
这个跟全球的整个葡萄酒的趋势都是也是一样
的，
也跟其他国家的也一样。
明白。
你看法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都是、
都在讲、
现在跟25年的样子了，中国的葡萄酒市场。
我的感觉可能像这个托卡伊的这个甜酒、贵腐酒，它虽然可能是有微的跌，但是它的幅度不大，因为它这个口感的用户群的这种喜好忠诚度是很高的。
嗯，是的，相对于其他酒体系会好一些。
嗯，
但是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喜好也在变化，
对，
所以几个因素穿插在一起，现在就有一定的衰减。
David 应该还是公牛血的讲师，对吧？
是的，
okay，
是的，公牛血，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公牛血。
不得不介绍一下，
是另外一个国酒。
对，
公牛血的故事也很长，还历史很长。因为公牛血是最早一款红酿之一，在欧洲。欧洲你说法国所有酒大部分是红酿，红酿的意思是用单品种酿制好了葡萄酒以后，就单品种就可以喝了。比如说一个黑比诺，
对，
或者一个皮尼珠。那这个单品种混到一起，这样会酿出来一个更好的，酿造出来一个更好喝的酒。那这个做混酿的这个技术也很早在匈牙利已经有开始了。然后我们最早做的匈牙利的混酿是叫公牛血。为什么叫公牛血呢？它的颜色很深，跟牛血很像的。然后也是因为它匈牙利公牛血一个产地叫埃格尔市，然后这个埃格尔做公牛血的，
这个是产区，
这是产区，也是一个一个市，
也是个市，
也是一个市的名字。然后埃格尔做这个酒的酿酒师，他们就利用了埃格尔的历史上的一个故事。就是奥斯曼帝国打埃格尔这个城堡，1552年，
1552年，
这个故事做到葡萄酒的一个广告，广告故事，这也是一个欧洲文化当中最早的一个营销故事，
营销故事，
对，营销故事卖葡萄酒。
对，因为我大概查了一下，就是因为在攻城的时候看到那个战士们在喝这个酒，像那个
葡萄酒
、但是颜色很深，像公牛血一样，然后喝完之后就很神勇，这个就觉得这个是公牛血一样，给赋予了很多的战斗力和力量，是这样
子吗？
是的，您了解。
事实上有可能他们就喝酒了，因为500年前喝水是不太安全
啊，对，
所以很
喝酒吗？
很多人就不敢喝水，就喝酒。
OK， 啊，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也是国酒之一。对，
是的，匈牙利国酒之一
啊。这个名字其实真的在中国翻译起来，就是包括在营销来讲，也是很有抓人的这个注意力，就一下就抓住了。这种印象感是很直接的。
但是要注意，这不是个品牌。
嗯。
西班牙有一个公牛学，
对，
它是一家集团1956年。成立的一个品牌名 Sangre de Toro， 它就是一家公司的一个产品。但是匈牙利的公牛学是一个做法，它是国家法律定的一个做法。你能用什么样的葡萄，怎么酿你的酒，放多长时间，
这是纳入了葡萄酒的当地的法规了。
对对对，是一个很严格的法规。
很严格的法规。
你不能随便写我的酒是公牛学，你还得过一个国家的一个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
它也分等级吗？
分等级，有三个级。
有三个级。
对，有 classic， 有 superior， 然后还有 grand superior。
最高的应该是特级的这样
的。
特
级的。对，特
级的这样的一个。好啊，我们差不多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喝了这么好的这个托卡伊，还有我们刚才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公牛血，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在随着这个新的年轻人的这种饮酒的趋势和全球的这个饮酒的一个风格的变化上，更多倾向于低酒精度，然后甜性酒、白葡萄酒。那么未来咱们这边协会在中国的一个规划，3年中能有没有一个想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和大概的一个战略方法？
匈牙利手工酿制葡萄酒协会在中国未来最想实现的小目标，讲一讲愿景吧，就这样，是不是？
对。
手工酿制葡萄酒协会呢，致力于就是推广匈牙利葡萄酒文化。通过参加酒展呢，葡萄酒教育机构的合作呀，咱们推广出来葡萄酒文化。还有一些举办一些品酒活动啊，还有一些餐酒搭配的晚宴呢、啊。是不是？这样可以还组织一些酒庄的旅游啊，像刚才提到的，对吧？增加粘性，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匈牙利手工酿制葡萄酒的精髓和魅力。匈牙利葡萄酒中一个非凡的特性就是它有多样性。即使从国际角度来看，无论是葡萄品种还是产区和酿酒工艺，匈牙利都是具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再加上酿酒师对其葡萄酒行业的愿景，使得匈牙利能够生产出具有多种品味体验的葡萄酒，然后现在我们又与餐饮业和旅游业联动，打造从葡萄园到餐桌的沉浸式体验，让匈牙利手工酿制葡萄酒成为中国品质生活的文化符号，构建起中欧千年酿酒文明对话的味觉桥梁，这是我们的愿景。
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消费者能喝到你们的酒款。在节目最后呢，给我们的听众一个选酒的秘籍，或者是选酒的理由。因为很多人还是很喜欢喝酒，但是可能最大的门槛他不知道我怎么去选，他觉得怕踩坑。你比如现在我设定一个喜欢甜酒的都是年轻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想选一瓶匈牙利的甜酒或者其他的酒款都无所谓。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心得，或者是一样的什么小妙招，告诉他如何能够快速的选到一款适合的匈牙利葡萄酒？
我最大的希望是中国的年轻人选一瓶托卡伊甜酒，拿着一瓶，然后去他们自己最喜欢的餐厅里，然后点一个自己爱吃的一个辛辣的一个食物，然后搭配这个酒，然后感受一下，感觉一下这个是什么感觉。这几年来我们跑了中国不少地方，也搭配了
四川
四川，也搭配了北京，也搭配了厦门广州、深圳。辛辣味道搭配多卡伊甜酒，是一个非常非常
和谐好配的
一个，
而且有突出特点的一个搭配方式，
就是一个新感觉。对对对，
okay，
这个是在欧洲谁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中国的这个辛辣味道。
是的，是的。你看，最近这一年，我们又到四川跟他们餐饮协会，我们深度绑定。 就是希望能通过中国的饮食这块川菜，因为现在都比较流行，而且它现在占餐饮的比重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又针对现在中国消费者对口味的变化然后又把贵腐酒跟他们的川菜和川菜的火锅所搭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也正在推的，以后也还会继续推的这个项目。
因为中国的北方人南方人都会吃川菜了，那吃川菜搭配贵腐酒
是最好的，
意思是就全国会品得到我们的贵腐酒的味道。
是的是的，
现在甚至来扩展一下，不单单是这个火锅四川菜，包括湘菜，湖南的湘菜也是很适合的，因为它也是有辣度的，
很适合。
对
对
对
对，
湖南的辣和四川的辣，我们从中餐的角度它还是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们做了很大的尝试，就是四川的这个因为它有麻有辣，那个湘菜它就是以辣为中心，对，所以它俩有一个微妙的不同。哎，所以我们跟葡萄酒匈牙利的国家葡萄酒机构就是往这个方向在引导消费者，就是真的是这个中国的川菜跟匈牙利的贵腐酒是绝配的，
绝配的
哦，这个已经经过几个葡萄酒大师的认可
啊，包括餐饮协会也很认可。
是的，是的，是的。
第二重要的是欢迎大家来匈牙利，自己去小小酒庄里。这个不是酒厂，不是一个大巴车可以进去的地方，有可能就六个人就已经
就满了，
就满了。所以多选自己一个小酒庄，过去自己品品酒，认识一下酿酒师，就知道了匈牙利葡萄酒文化多深。
是，这个时候我能感受到去酒庄拿上一瓶这个土克哈伊，然后再坐在这个河边啊，或者是村庄村头来去看一下，是非常美的。来，我们碰一下。
好，
好，好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了整个匈牙利葡萄酒以及匈牙利手工葡萄酒的一些特点，又喝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土克哈伊，在中国未来的市场上和年轻的消费者群体中，让他们能够去喝到并且买到我们的酒款。好吧，多谢了两位，谢谢戴维，
谢谢
总会长，
谢谢，
谢
谢，
谢
谢。